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2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全球最大的记者权益组织有鉴于香港在港版国安法下急速恶化的媒体报道生存空间，在发表最新年度的香港报告中，呼吁外国政府接收选择流亡的香港记者，使他们继续从事报道香港工作，让多元声音得以保存。不过香港政府回复香港网媒时表示，有关指控与事实不符。在全球100个国家拥有60万名会员的国际记者联盟星期四2月10号发表题为《媒体熄灯，香港新闻自由走到尽头》的报告，详细评论了香港新闻自由在国安法下急速下滑的现状。报告称该联盟严重忧虑香港记者个人人身安全，并提到如果香港记者选择流亡，各国政府应该发出签证予以接收，让他们继续在海外从事新闻专业工作，使到报道香港的多元声音得以延续保存。这份长达10页的报告详细讲了香港近年多方面媒体空间收窄情况，包括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以及众新闻被迫停止运作，海外媒体相继迁出香港。更多的世界贸易组织 WTO 成员这个星期要求加入欧洲联盟向世贸组织提出的投诉，欧盟指责中国向立陶宛施加经济压力。星期四2月10号，加拿大成为最新加入这个行动的国家。加拿大表示希望参加有关纠纷的磋商。英国这个星期较早时候也加入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行列，提出了类似的请求。这些的纠纷与欧盟成员国家立陶宛允许台湾设立代表处而遭到中国的贸易报复有关。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在一项声明中说，加拿大反对经济胁迫，并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在一起，支持基於規則的國際貿易。政治 Political 新聞網站星期四2月10號援引一名對這件案件有直接了解的歐盟高級官員的話講，除了加拿大之外，台灣和日本亦都要求加入歐盟的投訴。只有280萬人口的波羅的海國家立陶宛允許台北設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引發北京的憤怒和報復。台灣在海外的代表機構一般使用台北名稱，中國堅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無權獲得外交承認。五國大樓星期四2月11日說，美國國務院批准向印度尼西亞出售 F-15D 戰機及相關設備的軍售方案，據估計價值最高達到139億美元。同日較早時候，印尼國防部長普拉博沃說，印尼計劃從法國購買42架陣風式戰機，這筆交易價值達到81億美元，這個是一系列協議的一部分，這些協議還包括了開發潛艇。印尼一直試圖更新它不斷老化的戰機，直到目前印尼戰機主力包括了美製 F-16 和俄製蘇-27及蘇-30。傳媒之前已經報導過，印尼希望從法國和美國購買70多架噴射式戰機。五國大樓的國防安全合作局在一份聲明中說，波音公司是這批 F-15 戰機的主要承包商。五國大樓說，這筆軍售方案包括36架戰機、引擎部件、雷達以及夜視鏡培訓和技術的支持。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星期五2月11日表示，俄羅斯花樣滑冰選手卡米拉·瓦利耶娃的藥檢結果顯示，他服用了違禁藥品曲美他循。这个消息不单止震动北京冬奥会，而且都将公众的目光再次聚焦在俄罗斯运动员屡屡被发现使用了兴奋剂的不光彩的历史。这个是一种治疗心脏病的药物，通常用于治疗心绞痛和晕晕症。这种药物服用之后可以加快血液流通，增强耐力，因此被国际上认定为是一种兴奋剂而禁止使用。瓦利耶娃今年15岁，被很多人认为是一名天才环日的滑冰运动员。星期一，他代表俄罗斯女子滑冰队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中完成了之前未有任何女运动员能够完成的四周跳，赢得到花滑团体自由滑冠军。 但是颁奖仪式迟迟未有举行，直至到星期五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公布了他的药检结果。一般认为服用兴奋剂的行为一旦查出，相关运动员获得的奖牌就会被取消。美国在星期五2月11号誓言向印太地区投入更多的外交与安全资源，抗衡华盛顿所讲的中国试图在该地区建立势力范围并成为世界影响力最大国家的举措。白宫公布的题为美国印太战略的战略审议文件中，话美国将会聚焦从南亚到太平洋诸岛的印太地区所有角落，加强美国的地位和承诺。这份十几页的文件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将它的经济、外交、军事与技术力量结合在一起，同时寻求在印太的势力范围，并试图成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强国。文件话，我们今后十年的集体努力将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会成功转变，造福于印太和世界的规则与规范。在白宫公布这份印太战略文件的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对印太地区进行访问，强调美国对该地区的重视，而同时华盛顿正在欧洲应对与莫斯科的对峙。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附近集结了十余万总兵，西方擔心俄羅斯會入侵烏克蘭。北韓軍方一位網絡戰軍官因為尋求叛逃和庇護不成而遭到俄羅斯警方的逮捕，目前被轉交給北韓駐海參崴總領事館之後，一直被拘押在某一個秘密的地點。美國之音朝鮮語組引述知情人士以及掌握到的文件報道說，這位叛逃不成而被捕的北韓官員名叫做崔金哲，是北韓人民軍一位高級信息技術專家，軍銜為少校。現年33歲的崔金哲原本被外派在海參崴工作，去年7月他決定向聯合國難民署駐莫斯科辦公室尋求庇護，隨即離開他的工作職位出走。海參崴一直同北韓保持住密切的關係，儘管聯合國禁止各國僱用北韓公民，大批北韓人仍然被秘密派往俄羅斯遠東地區工作賺錢，然後將賺到的盧布送回國內，既養活家人，又幫助當局獲得急需的硬通貨。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英国政府考虑修改 BNO 的签证政策，便利没有英国护照的年轻港人。英国政府首次表示有意修改 BNO 签证政策，方便香港主权移交之后出生但是父母持有 BNO 护照的年轻香港人移居。有正在申请政治庇护的年轻抗争者表示支持相關的修訂，但在細節方面希望英國政府可以更加留意怎樣去幫助沒有太多財力的年輕人，以及解決提供相關證明的困難。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英国政府表示正在研究修订入境规例，令一群没有 BNO 护照的年轻香港人亦都能够来到或者留在英国。英国上议院2月10号星期四辩论放宽港人 BNO 签证，容许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后出生的年轻人透过父母的 BNO 护照自行申请 BNO 签证在英国居住。上议院的英国政府党鞭夏普芬爵发言说，政府留意到相关的忧虑，并且非常同情1997年7月1号或之后出世父母持有 BNO 身份的年轻人的情况。
We are therefore looking at whether more can be done to support this cohort wishing to build a permanent life in the.
我哋正在研究是否可以做更多嘅工作嚟帮助呢班希望到英国定居嘅人。我向各位保证，我哋正在小心地考虑呢件事。佢又话，英国政府会喺议案辩论嘅下一个环节向上议院提供最新资讯。去年12月，跨党派英国下议院议员提出 BNO 签证政策相关修订，但英国政府最终没有接纳，只修订有一系列问题，包括没有设定年龄限制，而且可以延伸到从来没有踏足过香港的人。英国政府又说，现有的青年流动计划签证，即是工作假期签证，已经能够给没有 BNO 护照的年轻人申请来英国。其后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赞助人奥尔顿勋爵再度在上议院提出修订，同样得到跨党派支持。他说，根据去年底公布的研究，93%的香港示威案件被告人年纪少于25岁。
Many
Hong Kong, young Hong Kongers are left with the only option of applying for asylum. More than 200 who have
唔少香港年轻人被迫申请政治庇护，超过200个本来唔需要申请政治庇护嘅人形容，佢哋点样匆忙地离开香港，等唔切青年流动计划开放申请。前港督彭定康在上议院发言时说，他卸任后的所有香港行政长官或者他们的家人都有英国护照，而一些迫害香港人的香港警察都有英国护照。
And the ones who are being persecuted, the ones who are being locked up, don't. I think we should address this.
但是那些被迫害被囚禁的人却没有英国护照。我认为我们需要处理这种相当令人愤怒的失衡状况。香港监察政策总监柏德森说，英国政府认真研究修改 BNO 签证计划是重要的一步，如果修订最终被接纳，将为最大机会受到政治起诉的年轻港人提供救生艇。他说政府需要提出实质建议，满足年轻港人的真正需要，为他们提供定居途径。 BNO 护照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前结束申请，并规定持有人的子女不可以继承那个身份。BNO 签证计划自去年初开始申请，俾申请人在英国居住五年之后取得永久居留，六年之后可以入籍。到去年第三季已经有接近9万人申请，超过八成人获批。去年来到英国申请政治庇护的年轻香港抗争者颜希贤对美国之音表示， BNO 签证申请人不可以享用英国政府福利，修订建议对有一定财政能力的人有相当吸引力，但对财政能力较差的年轻人或会有压力。他又说，有些人或者未能提供证明父母有 BNO 护照，或者父母因为政治立场差异而不愿意帮助子女。
这些细位值得商榷的，那要看看条 Act 应该是怎样写的。那我都很期待见到他们之后有什么可以出台，令到这班年轻人或者年轻人受惠，或受惠也好，或者多一个出路选择也好。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因为乌克兰问题要求对俄罗斯制裁，日本作出啲乜嘢嘅反应呢？日本传媒报道，美国自二月初开始即要求日本政府讨论，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要对俄罗斯发动经济制裁。日本至今尚未明言将会点样去应对噶。有专家认为，日俄北方领土问题尚未解决，又要防范不面受敌，日本暂时唔会表明制裁。另有专家认为，基于过往经验和国内的舆论压力，岸田文雄会追随美国和七国集团等国家共同制裁，而且力度不会太过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日本国会二月九日决议对俄罗斯对乌克兰施加军事压力表示关切，决议案中并未直指俄罗斯，仅是指出对持续紧张的情况感到深切忧虑。俄乌局势紧张，包括美国、欧盟等多个西方国家的警告，假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会对俄罗斯发动制裁。日媒共同社在二月七日报道，多名日美外交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已经要求日本政府讨论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等的相关措施，日本至今尚未明言将如何应对，因为日本政府内部担心，假如表明制裁方针，包括北方四岛领土问题谈判在内停滞的日俄关系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日俄之间的北方四岛领土争端和乌克兰局势类似，日俄之间应该寻求和平解决领土争议的方法，避免乌克兰局势发生在日俄之间。武汉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林全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种无疑的前提是俄国已经入侵乌克兰，并且至少吞并乌克兰部分领土的前提之下才能够成立，而目前这些还未发生，现阶段若将两者作比较其实意义不大。
其实我们知道日俄之间的领土问题其实已经拖了快八十年了，那除非俄国愿意把
他说日俄之间的领土问题已经拖延了快八十年了，除非俄罗斯愿意将 四島全部或者部分套翻出嚟，否則並冇解決嘅辦法。戰後漫長嘅過程當中，日本同俄羅斯之間都出現所謂嘅二島反還論或者二島讓渡論，亦都就係將此武群島同色丹島交還俾日本作為解決嘅方案，但係最終日本政府並冇同意，亦都因此問題一直並冇進展。遑論解決啦，台灣輔仁大學日文系鄧慶教授兼日本企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表示，軍事因素造成北方四島爭端難解。
那它的战略地位也十分的重要，因为这个区域啊，这个沙市俄罗斯，它这个在地理位上就在鄂霍次克海。
他对美国之音话，北方四岛有关俄罗斯自身的军事安全、地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该地区为俄罗斯位于鄂霍次克海之战略核子潜艇基地的重要屏障，若俄罗斯失去对这个区域的控制，美国可能将军事基地部署到北方四岛，直接威胁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安全。何思慎援引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周报网站的分析指出，若俄罗斯将北方四岛交还日本，核子潜艇可以通过的叶卡捷琳娜海峡，以及对俄罗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弗里斯深水海峡，都会属于日本及他的盟邦美国所控制，使到美国的军舰得以穿过鄂霍次克海中部，而美国势必在北方四岛部署军事设施。他指出，从泽竹岛北端至俄罗斯战略核子潜艇穿过的罗盘深水海峡距离仅是200公里，假如美国将泽竹岛变为不沉航母，将瓦解俄罗斯在太平洋战略方向上构筑防御体系。此外，俄罗斯亦都将会失去大片的领海及专属经济区。
是外长这个拉夫罗夫，他认为啊，这个1956年的日苏联合宣言，它的缔结基本上是在这个当时啊，这个美国跟日本还没有签订一个美国可以使用日本国内设施的这个美日安保这个条约。
何思慎话，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认为，1956年的日苏联合宣言是缔结于允许美军使用日本国内设施等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之前。他又表示必须考量自那个时候以来的变化，显然俄罗斯顾虑美日援引安保条约在归还日本的岛屿上面设施基地，不愿意依时过境迁的日苏联合宣言在返还此武岛及色丹岛的条件之下同日本签署和平协议。何思慎又指出，为了消除俄罗斯的顾虑，招日新闻援引日本内阁办公厅消息人士的话表示，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在这个之前在新加坡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假如俄罗斯依照1956年日苏联合宣言将此武岛及色丹岛交还日本，美国将不在这两座岛屿驻军，希望藉此争取普京同意返回到日苏联合宣言的条件，缔结和平条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月21日在同拜登的视频会谈之中，就俄军可能进攻乌克兰表示，将会就采取强有力行动同美国等盟友继续协调。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哈伊尔加鲁津2月2日表示，如果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这些同俄罗斯断绝关系无疑，以及这些不利于在俄日关系之中形成良好的氛围，并且表示日本不应该同美国等国家步调一致。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27日在推特上面重申了华盛顿和东京在南千岛群岛领土归属问题上面的一致立场。武汉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林全忠表示，在安保领域方面，日本只能够跟随美国的政策，并没有几多自己可以调度的空间。
其实早在大概将近10年前，就安倍当年曾经是想拉近日本跟俄国之间的一个距离哈，他也非常积极跟俄罗斯的普廷总统就尽量。
他说安倍当年曾经想拉近同俄国的距离，包括 積極與普京打好個人的關係，目的是營造解決北方領土問題的氛圍，希望在任內有所進展。但後來俄羅斯介入烏克蘭的紛爭，而且還吞併了克里米亞半島，結果美國要求日本一起制裁俄羅斯，日本只好追隨，亦都因此安倍之前的努力幾乎全功盡廢。林全忠指出，就過去的經驗來說，假若是美國這次亦都要求日本一起制裁俄羅斯，日本其實並沒有其他的選擇。他指出，在制裁的細節上面，有些方面依然有可以調整的空間，這將會取決於岸田政府現階段如何判斷與俄羅斯的關係。台灣輔仁大學日文系特聘教授兼日本企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並不認為日本會完全追隨美國。他表示，二戰結束之後，日本始終由於北方四島的問題未同前蘇聯簽訂結束戰爭狀態的和平條約，這些亦都是1956年日蘇邦交正常化之後歷任首相在對該國外交上面所努力的目標。他指出，安倍內閣時期致力於在北方四島問題上面同普京政府達成妥協，但未能夠克盡全功。去年十月岸田上任之後，就同普京舉行電話會談，他早日就實現面對面會談達成共識，唯因新冠疫情以及烏克蘭局勢等的惡化，遲遲未能夠實現。何思慎表示，當下美中對抗升高，美俄因為北約東擴，俄軍增兵在俄烏邊境，使到美俄交惡，推升中俄的戰略合作，日益壓縮日俄在北方四島上面的談判空間。何思慎說，對岸田首相來說，美日同盟雖為重中之重，但是無意在外交上完全受制於美國，同拜登對俄政策亦步亦趨，岸田內閣傾向於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前不表明發動制裁方為上策，同宣布將發動制裁的美國及歐盟保持適度的距離，以防普京加大對日本北面的戰略施壓，使到日本陷入南北受敵的不利局面。台灣輔仁大學人文系特聘教授兼日本企中亞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表示，在日俄和平條約談判之中，考慮到俄方認為美日同盟為潛在的威脅，日俄雙方已在和平條約之中加入安全保障條款，就明確規定始終堅持不採取互相敵對的軍事政策及行動進行討論，但是普京仲係質疑日本在美日同盟下能否自主行使主權，認為美國不可能輕易認可日俄的安全保障條款，因為這些將會制約美日同盟。何思慎說，日本因應中國再興，調整冷戰時期在日本北面屯駐重兵抵禦蘇聯的部署，將防衛重心南移。從2010年開始，日本就強化對西南諸島的防衛，但是以有限的自衛隊的數量難以應對未來可能的危機，為此日本外交存在著改善對俄關係的需要，以減少北方的戰略壓力，以集中力量應對中國的挑戰。武漢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林全忠抱持不同的觀點，他認為雖然日本不會單獨行動，亦都不會成為制裁俄羅斯的急先鋒，不過基於國內的輿論壓力，岸田會追隨美國，並且盡可能在七國集團就是 G7 的框架之內和其他各國共同對俄制裁。至於制裁的力度，他認為應該會在美國之下，但會在日本上次因為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而制裁俄羅斯之上。林全忠說，上次因為是不得已故力度調到最低，只是對克里米亞的產品還是制裁，並未直接造成俄國的損失，這次如果俄國真的入侵烏克蘭並且打到首都幾乎，日本制裁的力度不會太輕。他相信這次岸田政府的判斷和當年安倍的判斷會有較大的不同，雖然岸田會慎重處理，但是他認為會有相當的力度。林全忠指出，除了輿論的壓力，岸田並不寄望在他任內解決北方四島的領土問題，而且如果制裁力度太弱，日本的印太政策以及在東中國海、台海議題上面的立場將難以獲得國際社會的支持。 他又表示总体来说日本并不乐见乌克兰局势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为一旦乌克兰战争爆发，美国的精力就会从印太地区分散出去，对日本非常不利。林全忠说日本是希望美国将主要的精力集中到印太区域里面来，以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一旦乌克兰被俄国全面入侵，要平静下来可能至少要花上几年的时间。日本担心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会对钓鱼台列罪有所行动，亦可能利用美国以及国际舆论注意力的分散发动台海战争，将武力统一台湾的时间提前。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过去几年来，中俄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合作日益密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礼拜的会晤将这种关系更进一步，双方签署一系列经贸合作协议，称两国合作并无禁区，并宣称全球秩序的新时代。一些分析认为，西方担心的以中俄为中心的专制轴心政形成，威胁现有的自由民主国际秩序。亦都有观察人士说，尽管中俄日益紧密，这种关系具有局限性。据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报道，在西方国家对北京冬季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以及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感到担忧的背景之下，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举行面对面的会晤，来到显示两国之间无止境的友谊，以及在国际事务上的互相支持。双方在会晤之后发表一份涵盖广泛的联合声明，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说，声明集中讲述中俄在民主观、发展观、安全观、秩序观的共同立场。声明多次点名或者不点名指责美国及其在欧洲和亚洲的联盟体系，称国际上少数势力继续顽固奉行单边主义，诉诸强权政治，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制造矛盾、分歧和对抗。中国表示反对北约的进一步扩张，而俄罗斯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德国密卡托中国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德里克·克弗普兹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宣言就标志着中俄关系发展为对抗西方在欧洲和亚洲影响力的共同阵线。它的目的是要保障两国的地缘政治空间，并根据他们的利益来到塑造世界秩序。华盛顿邮报在星期一的社评中说，中俄联手寻求的是为独裁统治打造安全的世界。社评说，这个是自冷战初期毛泽东和斯大林结盟以来，北京和莫斯科如此公开以及全面地承诺在全球事务中进行合作。除了安全之外，两国表示将会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并承诺在北极、太空、气候变化、反恐、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方面展开合作。在政治上，中俄两国在联合声明中称，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是各国人民有权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实践形式和方式，并宣称这两个威权国家都在按照各自的民主传统去实践民主。两国谴责利用人权和民主向别国施压，反对外部势力破坏两国共同周边地区安全与稳定，以及以任何藉口去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反对颜色革命，并呼吁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魏兹博士认为，中俄所谓民主指的是国际关系中的民主，即所有国家都应当通过联合国参与，无国家即是美国比其他国家即俄罗斯和中国更加优越。他们关注的是国际关系之间各个大国之间的民主，而不是国家内部民主。魏兹指出， 在中俄强调的通过联合国参与的国际体系之下，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具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实际上拥有特权地位。加拿大渥太华智库密克唐纳洛里埃研究所地缘政治专家巴尔坎德夫伦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中俄想要的国际秩序是地区大国来到主导地区事务，好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大国拥有自己的影响力范围，可以命令其他国家能够做些什么和不能够做些什么，然后不会在人权和民主等普世价值观上遭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反对。换句话来讲，就是让世界对专制独裁来说是安全的，在这些国家没有传媒自由和言论的自由。他认为受到威权主义式形态的驱使，为了维护政权稳定以及深信西方正处于衰弱之中，一个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中心的专制轴心正在形成。他说这个轴心的形成并不是因为威权国家之间想要互相扶持，而是因为他们感觉现有国际秩序对他们的政权形成威胁，想要确保一个对威权制度来说是安全的世界。德夫伦指出，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不意味着中国或俄罗斯会愿意承受巨大代价而去捍卫对方，亦都不意味着他们会承受高风险去帮助对方。哈里逊研究所的危机亦都认为，中俄之间是联合但并不是同盟。他说他们当然在很多问题上互相合作，并且有类似的观念，但是同盟就意味着一方受到攻击，另一方给予防卫承诺，他们不会这样做。虽然中俄在上个礼拜的联合声明中说两国合作并没有禁区，但是两国在描述到双边关系时特意避免使用同盟一词，而是称中俄新型国家间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关系模式。兰德公司政治学家安德鲁·雷丁认为，虽然中俄两国在他们所认为的对于维持他们的正义理模式非常重要的领域合作，但是促使到两国走近的驱动力更多的是他们对于美国和西方的共同担忧。他去年撰写的一份报告指出，虽然中俄关系目前处于积极的轨道上，但两国关系亦都有可能遇难的。如果西方国家放弃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寻求与俄罗斯持续积极互动，这种结果可能的。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俄的联合声明似乎都表明双方并不愿意为了对方冒太大风险。他说声明中未有很多对俄罗斯要求的具体支持，譬如在乌克兰问题上只是表示反对北约进一步扩张，如果冲突爆发，中国是不是会比以前更加直接去介入呢？还是让人持怀疑态度呢？中国过去并没有支持俄罗斯2008年入侵格鲁吉亚和2014年入侵乌克兰，亦都没有承认过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一些观察人士指出，目前看来中俄之间的关系并不平等。密卡托中国研究所的克佛普兹在提到中俄联合声明时说，这个不是一份平等的声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处于主导，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取得进展，并且获得到俄罗斯在印太事务上的支持。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虽然中俄之间有潜在冲突点和分歧，两国或许亦都会同冷战时期那样的最终关系恶化，但是西方需要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兰德公司雷丁说，鉴于目前在欧洲和印太的政策，美国想要将俄罗斯和中国分开能够做的不多，美国能够做的是准备好应对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继续扩大合作。密克唐纳洛里埃研究所的德夫伦认为，中俄专制轴心可能是未来十年国际关系当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西方国家应该对此做好准备。他认为试图分化中俄关系并非明智之举，因为此举将会导致向中国或俄罗斯做出让步，削弱西方。更好的应对措施就是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加强合作，采取多层次和多边战略，譬如需要在共同利益和价值观方面有更明确的讲述和协作，并且在不同的组织更好协调行动，善于利用不同国家在不同地区和议题上的力量和影响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为了拿到夺得金牌的机会率，中国在这一次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前规划了几十名的外籍球员，其中 兩位來自美國的歸化選手谷愛凌和朱意受到兩極化的待遇引發關注。觀察人士指出，中國的歸化政策現階段來看，不單止沒辦法保證金牌入袋數，對提振冰雪運動的長期效益亦都仍然有待觀察。部分專家更加直言，中國的歸化政策短視近利，不單止激化了中國奧運迷的民族主義情緒，對歸化球員亦都是巨大壓力。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金谷發自台北的報導。
中美混血的滑雪女將谷愛凌二月八日在完成空中轉體四圈半1620度的高難度動作之後，完美落地逆轉奪冠，為個人中國女運動員和中國隊摘下第一枚自由式滑雪大跳台的金牌。谷愛凌的高超技術獲得中國觀眾和官媒的滿堂彩，但是外媒對她能否超越美中地緣政治的分歧不無質疑。賽後記者會上面，英國《衛報》記者問她如何面對來自美國社媒的批評的時候，谷愛凌的回應充滿自信，她說：我只是一個18歲的女孩，希望可以享受她自己的生活，她並不是很在意其他人是否滿意，她竭盡所能亦都享受整個過程，她做的每一個決定都是基於共同利益，她會覺得會帶來更大的好處。如果有人不相信這些就是她的初衷，那些只能夠說明他們可能並沒有足夠的同理心去理解別人的善意。微博上面中國網民讚聲不斷，很多人稱谷愛凌邏輯清晰，是一位大氣的姑娘，亦都有人說她霸氣，稱這個就是美式教育培養出來的自信，好美國的回答，好中國的牛逼。亦都有網民說，誰能夠在自己擅長的領域通過專業推動好呈現東西方文化的融合之美，誰就能夠擁有美好的未來。谷愛凌做到了。在中國擁有超高人氣的谷愛凌出生於美國加州，三歲開始滑雪，但是直到青少年時期才開始規劃專業的滑雪生涯。2019年初年僅15歲的她代表美國在意大利贏得波面障礙技巧的世界杯冠軍，一躍成為美國教練心目中的奧運明日之星。不過數月之後，講住一口京腔的谷愛凌宣布將會代表中國而非美國出賽北京的奧運，令到美國滑雪圈大感惋惜，因為谷愛凌被看好能夠包辦本屆冬奧的自由式滑雪 U 型場地技術賽波面障礙技巧賽和女子大跳台的三項滑雪金牌。面對滑雪現年18歲的谷愛凌，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的時候表示，她之所以熱愛滑雪是因為對恐懼感所帶來的挑戰上了癮。她說完成一系列的動作之後，化緊成蝶的那一刻令到她熱愛且沉迷。位於台北的暨政大學國關中心兼任研究員的嚴振生認為，相較於中式教育下的細路哥，谷愛凌勇敢無畏自信地展現了自我的特質，證明了來自美國的訓練功不可沒。
美國比較自由教育，能夠主動表達意見的一種訓練，所以他在談吐方面不會有問題，不僅是技巧，還有展現的自信力跟美的感覺，這美國比較容易培養出來出場的氣勢等等。
嚴振生對美國之音說，美國比較自由教育，能夠主動表達意見的一種訓練，所以谷愛凌在談吐方面不會有問題，不單止是技巧，還有展現的自信力和美的感覺，這個就是美國比較容易培養出來的出場的氣勢等等，不能夠不說跟她美國成長背景是有些關係的。谷愛凌在國家認同上面傾向於中立，她時常說自己是中國人亦都是美國人。不過嚴振生觀察，谷愛凌曾經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爭運動，並且公開反對美國社會對亞裔的歧視，這些可能是他選擇代表中國的原因之一，因為部分曾經代表美國得獎的華裔選手仍然有不被美國主流社會接受的疏離感。這次的冬奧，中國派出了史上最多的174名運動員，包括數十名歸化兵。根據冬奧官網，中國冰球男子代表隊 25名球员当中有19人是归化球员，其中加拿大籍11人、美国籍7人、俄罗斯1人。另外中国女子冰球队亦都有13名归化球员，但是他们在23日的女子冰球赛以1-3比数不敌捷克落败之后，遭受到部分网民批评为给中国拖后腿。中国冰球队之所以招收外籍佣兵，与中国并不热衷冰球运动有关。据统计，2019年中国注册的男女冰球运动员总计不到500人，其中选手素质良莠不齐，符合奥运参赛资格甚至有实力夺金的球员寥寥无几。从冰球到滑雪、滑冰都面对类似的困境。对此，位于湖北武汉的智富江谷自贸研究院院长陈波认为，中国仍非冰雪运动强国，规划如谷爱凌的外籍球员确定能够提高中国的冰雪运动的成绩，而中国市场亦都提供外籍球员规划的诱因。不过规划政策并非万灵丹，可能因此招来投机型的运动员，挤压到中国内部优秀人才的机会。
国家队是一个极大的国家的荣誉，但是很多规划的球员不一定有这样的爱国情绪，或许他就没有这样的动力去为中国拼搏。
陈波对美国之音说，国家队是一个极大的国家的荣誉，但是很多规划球员不一定有这样的爱国的情绪，或者他们就没有这样的动力去为中国拼搏，这些可能会造成一些观感上面的不好，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并不是想要成为中国的国民而参加中国国家队，而是因为他们想要在中国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陈波认为，规划球员需先有国家认同，并且愿意直跟中国，才能够真心为中国拼搏夺牌，并为中国的冰雪运动作出长远的实质贡献。观察人士说，中国现阶段的规划政策不单止没办法保证金牌的入袋数目，对提振冰雪运动的长期效益亦都仲有待观察，但是眼前的短期效果就是激化了中国奥运迷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并且加大对规划球员的压力。以19岁的辉阳滑冰女将朱亦为例，来自美国加州的她在2018年规划中国籍，曾经代表中国征战各大赛事，她分别在26日的冬奥花滑团体赛女子单人短曲项目，以及27日的女单自由赛两度滑倒，被中国网友以各种难听的字眼闹爆。其中关键词朱亦摔了，仲一度登上微博热搜，逼得微博官方出手排查上千个违规账号，并且将朱亦跌倒、朱亦狡诈等攻击性的字眼删除，才至平息了这一场的网暴，亦都引发外媒关注朱亦同谷爱凌受到的两极化的待遇。对此，谷爱凌透过社群软件 Instagram 为朱亦缓颊，他贴文表示，中国网络对朱亦的风评明明90%以上都是正面而且振奋人心的，不过引来部分 IG 网友批评谷爱凌粉饰太平。另外谷爱凌也都在受访时为朱亦送暖，他说很多运动员都曾经在大赛上面跌倒，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在安全的基础上面享受比赛的过程，并且具有运动精神。位于台北的知名球评石明锦指出，他观察过无数的赛事，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操的确特别旺盛，尤其对规划球员的特别严苛，亦都缺乏运动家的精神，这些是中国短视近利的规划政策所造成的。
如果你只设定在夺牌，那当然夺牌的就会得到称赞，不夺牌的就会受到攻击。假设今天是谷爱凌在赛场上滑倒了，足以拿到的金牌，我相信他的评价就会完完全全不一
样。石明锦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你设定在这里夺牌，那些当然夺牌的就会得到称赞，不夺牌的就会受到攻击。假设今天是谷爱凌在赛场上面滑倒了，而朱亦拿到了金牌，他相信他的评价就会完全不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一 1812年春天，英美两国之间战火一触即发，美国国会批准一项90日的禁运令，禁止美国船只出海，已经出海和停泊在外国港口的美国船只亦被勒令返航。詹姆斯·麦迪逊总统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战争爆发之后美国船只不会被扣押。麦迪逊总统认为战争一定会爆发，他知道伦敦向英国使节奥古斯塔斯·福斯特下达指令，英国外交大臣警告福斯特不要擅自做出任何妥协，他希望美国明白英国不允许美国以中立身份同英国的敌人做生意，这种政策会坚持到底。麦迪逊总统希望看到妥协的迹象，但是丝毫没有，而同时国会继续积极备战，议员投票决定扩大陆军规模，借钱以满足军费的增加。不过国会成员并不是全部都主战，尤其是联邦党人。禁运令生效一个月之后就遭到很多人的抵制。国会众议员克曼努斯·布利克向众议院递交了一份几百人的名单，都是他所在的纽约地区的选民。他说名单上的人都反对禁运，反对同英国开战。他提出禁运令60日之后结束，他们根本不可能开战，他们的陆军在哪里，海军又在哪里，他们有钱打仗吗？在准备这么欠缺的情况之下，这么快就去打仗，简直就是叛国。美国财政部长阿尔伯特·加勒廷在筹集资金的问题上一筹莫展，他从联邦党人的新英格兰银行几乎借不到一分钱，国会虽然批准可以贷款$1,100,000，但是加勒廷发现从银行里面只能够借到600万。联邦党人指出这个刚刚说明大家不愿意打仗，特别是新英格兰的民众，如果西部的人和南方人愿意打仗的话，那就叫他们出钱好了。共和党人约翰·伦道夫亦反对战争，他提出政府如果连通过加税集资的勇气都没有，还说什么打仗？我们难道在没有军费、没有士兵、没有海军的情况下开战吗？人民无法相信。约翰·卡尔霍恩回答话，刚刚相反，我们绝对不是毫无准备，我相信开战四个星期之内，我们就能够占领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迪逊总统坚信英国不会改变对美国的敌对政策，他在6月1日写给国会一份密信，建议对英国宣战。麦迪逊提出的宣战理由是英国战舰在海上侵犯美国国旗的尊严，英国海军扣押并强行带走受美国国旗保护的人，英国战舰还侵犯美国水域，干涉美国船只进出海港，还有一个原因是英国禁止美国和法国以及他的盟国的商业往来。麦迪逊说根据国际法的规定英国无权这样做。麦迪逊还提到美国西北部印第安人的反抗，话里话外指责加拿大的英国势力是印第安人的后台。麦迪逊致密函给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要求他们展开讨论。该委员会主席约翰·卡尔霍恩两日后提交报告，建议众议院支持宣战。众议院秘密召集会议听取报告，联邦党人乔塞亚昆西建议将辩论共诸于众，但是遭到反对。美国国会投票表决，众议院79票赞成49票反对，参议院19票赞成13票反对。麦迪逊总统6月18号签署法案，1812年战争拉开战幕。其实就在美国宣战的两日前，英国已经结束对美国中立贸易的禁令，禁令的取消原本会更早，但是因为一系列突发事故被耽误了。当时英国商界大声疾呼，要求取消对美国的贸易禁令，他们指出贸易禁令正在摧毁英国经济。英国首相斯潘塞·帕西亚尔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决定取消禁令， 但是还未来得及宣布，就在5月11号遭到暗杀。新首相人选直到6月8号才敲定，由利物浦勋爵担任。利物浦勋爵走马上任后的第八日，英国政府宣布立即取消贸易禁令，但是因为当时的通讯完全依靠船只，所以英国政府的决定没有传到美国，两日后美国宣战了。如果1812年伦敦设有美国使节的话，他肯定会将取消贸易禁令的消息及时报告回去，但是美国驻英大使平克尼早在一年前就返回美国。美国虽然宣战，但是完全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当时美国只有大约8000名士兵，多数都在西部执行任务，海上作战能力仅限于屈指可数的几艘战舰，而英国就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最弊的是，美国人民对战争存在意见分歧，东北地区坚决反对战争，宣战的时候新英格兰教堂鸣钟降旗。马萨诸塞、罗德岛和康涅狄克州拒绝给本州士兵听从联邦政府的指挥。如果不是英法战争，美国面对英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根本没有希望。但是当时英国全力以赴对付拿破仑，只能够派遣很少的部队和美国周旋。美国虽然努力扩大军队规模，但是多年来美国一直不需要军队的存在。如今参加过独立战争的人都已经年老体衰，年轻人又对战争一窍不通。麦迪逊总统任命了62岁的亨利·迪尔伯恩和63岁的托马斯·平克尼担任最高指挥官，其他将领的年龄亦都和他们不相上下。战争的兵员亦出现了问题，美国国会投票批准增加25000名士兵，但是只有5000人愿意参军。西部各州的国会议员曾经骄傲地说，西部居民会争先恐后地打击英军，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肯塔基州第一次征兵只有400人报名。美国决定首先进攻加拿大，因为美加边境上只是驻扎住2500名英军士兵。美军策划了四场战役，第一场战役由参加过独立战争的威廉·克尔将军指挥，克尔率领2000人从俄亥俄州南部出发，行军300公里。在美国宣战前抵达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克尔奉命立即入侵加拿大。克尔率兵跨过边境，在莫尔登对英军发起进攻。但是英军早有防备，一举击退克尔。克尔撤回底特律，后面还跟着一小批英军和印第安人的追兵。虽然克尔的兵力和供给都很充沛，但总是未能够守住底特律。战争结束后，克尔因为懦弱接受军事法庭的裁决，最后罪名成立，被判死刑。麦迪逊看在克尔参加过独立战争的份上，决定免他一死。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Larry 带李华去打保龄球，咁李华以前咧从来冇打过噶。今日我哋要学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 以及 break a leg。
李华。I feel a little dorky admitting this to you, but bowling is my favorite sport.
Bowling 是你最喜欢的运动，为什么？
Bowling is the best sport to play. With friends, because you can drink beer and eat pizza while you play. That can't be said for any other sport.
诶，咁又系，打保龄运动量唔大，仲可以一边玩一边食添。
I know it's your first time bowling, and if you just 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 you'll be a great bowler.
我一直都唔明点样先至可以将保龄球好直咁打出去，唔俾佢跌落坑里边。诶，仲有，你叫我 put my best foot forward。咁边只脚系 best foot， 右脚定系左脚啊
？When you're told to 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 someone is giving you support to step up to the task and do your very best. Now, here is an 8-pound bowling ball. You should be able to do well with this.
哦，你喺度鼓励我加油。好，俾个保龄球我，我先试下左脚。Ouch！ 痛死啦，真系弊啦，仲未开始打，只脚就俾个波砸亲啦。How can I put my best foot forward now? 睇嚟左脚肯定唔系我嘅 best foot。
Let me help you, Li Hua. Take a seat right here and rest a while. You know, 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 is confusing to some people because one would think that 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 means to choose one foot and declare it the stronger one of the two. But that's not true.
我好似有啲明啦，你鼓励我 put my best foot forward， 其实。唔系真系叫我拣左脚定系右脚
？No, to 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 while you're bowling or in any other situation is a way of encouraging someone to try hard and do a good job.
哎呀，无论点讲都好啦，而家只脚痛到都企唔直，睇嚟今日我系打唔上啦。
No problem. Just rest here for a while. Our pizza and beer should be here soon. Once we've eaten a little pizza and had a few beers, you'll be ready to 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 and bowl your first game.
好，就听你话。
Li Hua, I can't believe we ate so much pizza. And the beer is almost gone. Are you ready to bowl your first game?
我只脚好好多啦，又食饱咗，我哋开始啦。
We've had a nice rest and a delicious meal. Go ahead and throw your first ball down the alley. Break a leg.
Break a leg? 你真系冇情冇义啊！我整亲脚仲未够啊，你仲要咒我跌断脚？谂唔到打保龄原来系咁危险噶。
No, Li Hua, I didn't mean that you should literally break your leg. That's just a slang term that's used to encourage somebody.
Break a leg? 跌断脚点会系好运呢？你应该捉人，唔好跌断脚先至啱。
It is a very popular phrase that entertainers like to use, although break a leg is typically used to support actors or singers before they perform on stage. Break a leg can also be generally used when wishing someone good luck.
我仲系谂唔通，我朋友登台表演之前，我居然要话 break a leg 呢种讲法点嚟噶？
The term break a leg is an expression created by a superstition that all kinds of performers have. They believe that it's actually bad luck to wish someone good luck.If you tell someone to break a leg, wishing them bad luck, this should actually create good luck for the performer on stage.
所以话捉人好运就会带嚟衰运，衰运反而会带嚟好运。唉，睇嚟语言呢样嘢有时真系唔可以深究嘅。Okay, I'm ready. Wish me luck.
Break a leg.
Wow, I got a strike. 全中啊
！Congratulations, Li Hua. You see?The phrase break a leg really gave you good luc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 意思就系指尽最大努力。而另一个咧就系 break a leg， 意思就系指祝你好运。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交，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